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农历猴年除夕，朝鲜发射远程火箭卫星，让本已十分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更加趋紧。此次试射距离朝鲜一月份试爆氢弹仅相距一个月。对于愈演愈烈的朝核危机，华盛顿与北京相互指责。华盛顿认为北京姑息平壤，坐视朝鲜在核问题上越走越远，而北京则认为华盛顿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是火上浇油，甚至是借题发挥，以朝核问题做借口遏制中国。中国外长王毅更是表示，美国计划部署萨德导弹系统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朝鲜核弹和萨德导弹哪个更让北京头疼？华盛顿和北京谁的手上才有解决朝鲜问题的钥匙？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一共有两位嘉宾，一位是乔治亚理工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王飞凌。王飞凌教授通过电话从亚特兰大参加节目讨论，欢迎王飞凌教授。
你好。
你好。还有一位嘉宾是澳门大学政府与公共管理教授王建伟。王建伟教授是从澳门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节目讨论，我们也欢迎王建伟教授。
你好。
好的。此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现在就进入今天第一个话题讨论。首先，我想请问一下在澳门的王建伟教授，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中国官方呢对朝鲜问题的立场出现了一些细微的一些变化。那么中国的这个外交部表示呢，他们是支持对朝鲜通过联合国对朝鲜实施一定的这个制裁。那么但是呢，同时他们也表示呢，是中国方面坚决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这个萨德导弹，那么认为是这个杀鸡用牛刀。那么这个就像王毅所说的是，这个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我现在想请教您，就是说您怎么看这个北京对朝鲜这核问题的这个态度出现的这些变化，是不是因为美国要部署这个萨德导弹给北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呢？
那个朝鲜的核试验以后，发射卫星以后，中国的立场一直是支持联合国通过一个新的这个制裁朝鲜的这个决议啊，所以我想说，中国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当然，在那个措施方面呢，中国可能是有一些变化的。最近这几天的中国这个官员的说法呢，就是支持联合国通过一个强有力的这个制裁这个朝鲜的决议，而且呢这个阻遏朝鲜这个进一步发展核武器和导弹的这个计划。所以我想在措施上是比过去更严厉了一点。那么当然这个和国际社会的压力应该说有一定的关系，那么美国的压力，那么我想更重要的可能是来自韩国方面的压力。那么中韩关系一直是非常好，那么但是呢，就在这个朝鲜核试验这个问题上呢，中国和韩国现在出现了一些分歧。那么韩国呢希望中国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来这个制裁朝鲜，那么中国在这方面当然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所以呢，在这种情况呢是出现了一些裂痕。那么现在呢，韩国又决定要开始和这个美国来磋商这个部署萨德导弹的问题，那么中国的一些表示呢坚决的反对。所以我想呢，这个萨德导弹呢，可能也是中国在这方面态度转趋相对比较强硬的一个因素之一。
嗯，谢谢王建伟教授。接下来我想请教亚特兰大的王飞凌教授，就是您看王毅刚才他之前在这个德国这个慕尼黑的一个国际会上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就说呢，说美国部署萨德导弹是反应过度了。那么他说这个他就引用中国两句古话哈，一句是这个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说美国到底意欲何为，我看用不着那么多专家来研究和分析，那么明眼人一看就清楚了。那么还有一句就是他说就是引用了中国古人另外一句话，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那么他说中方的立场很明确，是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企图用朝鲜半岛核问题来侵害这个中国的正当权益。那么在您看来，您认为这个美国部署打算部署这个萨德导弹是不是一个过激的反应？那么用这个导弹来对付这个朝鲜的这个核弹是不是绰绰有余了呢？
我觉得王毅部长讲的是正确的，就是说美国部署萨德导弹是所谓这个有点借题发挥啊，另外呢对这个重返亚太啊的意在对付中国，这个其实王毅部长说的是对的，是明眼人能够看得出来。但是呢我觉得王毅部长没有讲的话题，没有讲的意思呢，在于朝鲜这个核试验和发射导弹不顾国际制裁，不理中国的劝说，这个其实对中国安全造成的损害应该说超出美国的所谓过激反应，比如说把韩国向日本向美国更加紧密的推过去了，另外呢给韩国和美国和日本的有些主张搞核武器的人提供了新的借口，这对中国的安全损害已经是非常大了。而且中国边界上现在又多了一个核国家，朝鲜的核试验离中国边界如此之近，中国对朝鲜的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如此之弱，名义上呢中国是朝鲜的一个同盟国，从此由此可见呢，其实朝鲜对中国安全损害已经造成很大的损害，在萨德导弹部署之前也很大的损害。那萨德导弹只不过是把美国的力量在这边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觉得受到损害，从政治上从战略上受到损害这是自然的。但是中国对北朝鲜这个举措表现的无力啊，表现的控制无方，这个呢也是中国现在所以面临的一个困境。所以王毅部长的愤怒，我觉得哈，从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对中国政策的挫败的一种沮丧感。
嗯，接着还是想请教王飞林教授，就是对于刚才您的这个看法，我想再问一下，就是说您刚才讲到就是的确是美国这个反应过度，那您认为就是说如果在美国和韩国认为这个朝鲜在核问题上越走越远，同时也认为这个北京的朝鲜政策是失败的，那么导致了这个朝鲜这个特别是金正恩上台以来在这个朝核问题上先是试爆了这个氢弹，那么所谓氢弹，还有就是接下来马上又试射了一颗这个远程卫星远程火箭，通过远程火箭发射了一个所谓的卫星，那么您认为这个朝鲜韩国方面还有美国方面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到在现在这种状态下，那么在北京的这个政策失效的情况下，美国和韩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嗯，你问的很好的问题，有两点解释一下。第一呢，就是说美国这个反应部署萨德导弹算不算过激，从中国的角度说可能是过激，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呢可能他也有别的目的，但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他能做的选项并不多，所以部署萨德是已经讨论很久的话题，所以从美国角度看可能也不算什么太过激，因为他们觉得这是长期以来一直计划的，也不是说专门为这个事情而做的事情，也不是完全对付中国，所以他总要做一些姿态，那么他能做的选项不多，只要一定要做一点，这是第一点我想澄清一下。第二点，关于中国对朝鲜政策是不是失败，这个呢我对有些同行和评论家们的看法呢我不是很同意，我觉得中国对朝鲜政策是不是失败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从对中国国家利益或者中国的安全处境以及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这个感召力上说是一个失败，因为中国没有影响到朝鲜的这些所谓的非法举措，但是呢从中国的政治利益来说，从中国和中美之间的较量来说，未必是个失败，就是能够保持朝鲜不统一，能够保持呢朝鲜呢没有跑到美国那边去，能够保持呢朝鲜能够继续给美国找点麻烦，从这一小说中国对朝鲜政策也不完全是个失败。
嗯，谢谢。那个同样的问题我想请教澳门的王建伟教授，您认为现在美国和韩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是恰当的措施才是有效的，那么相对于就是中国外长王毅他说的这个反应过度了，那么美国的反应过度了，部署这个萨德导弹，那么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您怎么看，您认为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现在
美国和韩国当然在目前这个情况下，我想呢当然一方面可能是要通过联合国来采取比较更严厉的制裁措施啊，让那个朝鲜知道这个他这么做的那个会付出的代价，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在目前情况下，只是通过军事手段或者通过一些这个强制性的手段来迫使朝鲜屈服呢，我想这样的一种策略呢，可能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说不会有很好的效果， 那么我想呢，这个国际社会应当就是说，一方面啊，这个要表示要对那个朝鲜的这个核试验和那个导弹这个试验说不啊，另外一方面呢，也不能把这个朝鲜啊推到这个墙角啊，因为如果说把朝鲜推到墙角的话，现在有很多报道说美国要这个在策划对这个朝鲜这个进行所谓的斩首的行动啊，来这个摧毁朝鲜的核设施啊等等，当然这个作为一种军事的计划是可以啊，是可以这个这么做的，但是如果真正要实施的话，我想这个战略上的风险是会非常大的，因为这个像这种行动的话，没有一个没有一个这个100%的这个成功的这个保证，那么而且朝鲜是一个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这么一个国家，那么如果说真的发生军事冲突的话呢，受害的不单是这个朝鲜，那么更可能受害的是这个韩国，所以我想呢，在这个问题上，各方都要保持一个非常清醒的头脑，才能避免在这个朝鲜半岛这个发生又一次战争的这么一种危险。
还是想请教王建伟教授哈，就是刚才您也谈到这个中国对朝鲜这个核问题的这个态度，您认为就是说中国对在这个问题上这个态度其实是基本的这个层面上大体上是没有变化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环球时报他发表了一篇应该是在前天发表一篇社评，他说这个标题就是说大多数中国人对朝鲜的态度正在发生改变，那么谈到了这个中国人就是中国民普通民众对朝鲜的这个看法，从以前认为这是这个血浓于水的这个兄弟，那么包括这个也谈到了这个50年代这个朝鲜战争中国派志愿军参战，那么后来也认为就是说现在朝鲜做出了一系列举措呢，认为这个中国认为这个朝鲜这个国家可能跟以前这个中国普通民众想象的不是不一样，那么他也谈到就是说民意的改变也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外交政策的这个一些改变，那么您认为这个中国人特别是这个普通民众也包括这个精英阶层对朝鲜的态度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呢，还是说中国的这个精英阶层对朝鲜一直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呢？
我想这个对朝鲜的看法在这个精英阶层和这个民众民众的这个level 都应该说正在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因为朝鲜一而再再而三的做出一些事情，这个损害中国的这个国家安全利益，损害中国的战略利益，那么我想呢，这个从中国的这个精英到民众啊，都对朝鲜产生了这个一定程度的厌烦感那么而且呢，这个中国给这个朝鲜提供那么多的这个经济这个民生方面的援助，能源方面的援助，但是呢朝鲜在采取行动的时候基本上完全是这个中国的战略利益不顾，那么你想这个以前这个他在搞核试验的时候至少还在事先还给中国打个招呼，那么这次连这个招呼都不打虽然这个当然会这个使中国的民众中国的这个精英阶层会产生一定的反感，很多人就是越来越感到这个好像这个朝鲜是中国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包袱那么不会给中国带来任何这个任何战略的利益，当然你提到那篇文章也提到这个中国还是有些人认为说这个朝鲜毕竟是跟中国具有相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朝鲜毕竟可能在中国的家门可以挡一挡可以挡一挡这个美国和这个韩国甚至日本的这个势力，这种想法还是有，所以我想呢你说让这个中国完全这个抛弃朝鲜，这个在政治上可能也还是不是可行的，那在战略上呢那么中国还没有下这么一个决心没找到这么一个决心的地方。
好的，谢谢王建伟教授。我们线上已经有不少听众观众打进热线电话，我们就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那么第一位是北京的王先生，北京的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首先我说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就是在国内来说，政府和老百姓对朝鲜问题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说政府呢，刚才你们引用了王毅外交部长，中国王毅的先生的说法。哎，我现在有没有声音？
有，请您请讲。
好， 王毅引用了其实中国这个古代故事，我也想引用这个一句话，就是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北朝鲜已经核武器已经核试验已经搞到这个程度，导弹发射已经搞到这个程度了，难道还不允许韩国人安装萨德反导系统吗？如果美国人要是强硬点的话，完全可以把核弹头部署到这个韩国的领土上了，这样对中国的威胁会更大呀。所以说老百姓认为，中国的老百姓认为，对美国如果这次不能对北朝鲜采取一些惩罚政策的话，那就是可忍孰不可忍了。我觉得美国是不是可以对北朝鲜采取斩首行动？如果美国的总统和国会或者美国的军方要是有魄力的话，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统一朝鲜，就是说美国人出兵和南朝和韩国联合统一朝鲜，我认为这完全有这个可能，得看美国的这个政府有没有这个胆量了。好，再见。
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接下来一位是黑龙江的张先生。黑龙江的张先生您好。
你好。今天谈到了美国跟韩国，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的问题。我说美国在炫耀自己的武力，美国政府，我希望你不要用你的飞机美军这个 F-22 进入我东海。你演习当中，我希望不要你用航母和潜艇进入我东海。如果你进入东海，希望你们对这件事情你们谨慎谨慎，要小心。朝鲜问题，如果说万一擦枪走火，会不会出现第二次抗美援朝？如果假设有第二次抗美援朝，可不是当初那种美国说天飞地子跑的那种悬殊。美国政府，你不要炫耀你的武力，你这纯属就是在炫耀，在欺压朝鲜。谢谢。
好，谢谢。接下来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山东的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头疼不头疼，谁心里边都明白。但是对于嘉宾和一些专家，我觉得他们脑袋是不是让人给踢了？我头疼，是吧？这是咱们自己找的。成了这样，怎么能成这个样子呢？
孔先生，请您发表您的对这个议题的看法，请您发表对议题的看法。
哎，对。这个核弹呢，就在距离中国的边境几十公里，咱们还在谴责美国。这个我认为啊，习近平比邓小平聪明，邓小平呢比毛泽东聪明。毛泽东上台就抗美援朝，把上百万的青年就死在了朝鲜。邓小平上台呢，打了越南一下，死了不少解放军战士。现在习近平合一下眼睛，美国大兵就会把金三胖斩首了，就定点清除了。我要是习近平，就合一下眼睛，甚至睡个午觉，也就是一个多小时就借刀宰猪了。但是我如果是美国，我就不作为，让朝鲜把东三省废了。谢谢，再见。
我们提醒那个观众朋友，您打电话的时候请您对议题发表您的看法哈。并且注意您的用词。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薛先生。河北薛先生您好，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啊，主持人您好。我首先第一个看法啊，我觉得朝鲜问题应该尽快解决了。六方会谈十几年毫无结果，核武导的这个卫星上天，实际上是远程导弹，这对东北亚的和平啊是极大的威胁。就这两个问题来说，对中国来说，我觉得呀、都头疼，但是呢，还是朝鲜的核武更头疼，因为它离它太近，它立下个军事设施、核工厂、导弹发射场，距中国近在是几十公里，远的也就百十公里。如不要说他耍流氓、无赖国家胡干，就是说他如果出了些事故，首先受害的是中国，而不是韩国或者日本。因此，我觉得借这个机会，以联合国的名义狠狠地制裁他，甚至于可以采取军事行动，一劳永逸解决朝鲜问题。谢谢，
谢谢。我想请那个嘉宾来回应一下刚才这个观众朋友的听众观众朋友打进电话的这些他们发表这些看法。那么想请这个王飞林教授您来谈一下，就是刚才有观众谈到，就是说美国不要轻易动武，不要轻易的对中国的这个国家安全构成做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事情。那么他也谈到，有可能如果这擦枪走火的话，会 引发第二次这个朝鲜战争。那么您的看法呢？您认为美国现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前一段时间这个美国是高调的播放了一个，就是说这个好像是这个特种兵去攻占这个朝鲜平壤核设施的这么一个训练画面，好像是外界的分析是给这个北韩给朝鲜方面一个重要的一个心理压力。那么想请听一听您的看法，您认为美国有没有这个胆量，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对朝鲜的核设施进行这种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呢？
谢谢。首先呢，我觉得这观众打了个电话，刚才九光打电话呢，非常有意思，反映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在我看来，反映了在中国这个老百姓对这个朝核问题的看法和政府的决策之间有一定的距离，有一定的不同，这就反映了中国对朝鲜政策的底线其实并不一定是我们大家所谈到的对中国安全的威胁，而是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判断。换句话说，北朝鲜其实掌握了中国的底线，掌握得蛮好，所以他们才无所顾忌。他们知道中国由于自己政治利益上的考虑，不会放弃朝鲜，不会真正加入对朝鲜的严格的制裁，所以他们才敢这么做。那么尽管中国老百姓也看到了，北朝鲜这么做呢，其实对中国的安全、中国国家利益造成很大的损害，真的很大的威胁。但是呢，中国政府要是全面的加入制裁，可能性也不大。那么在这种框架下怎么办？那么美国的选择有很多项，用武力呢，其实一直是没有放弃的一个选项，但是这个选项能不能付诸实行？我同意刚才建伟的分析，可能美国也很难这么做。关键问题不是美国没这个胆量或者没有这个能力，关键问题是顾及到韩国的损失。因为大家知道那个大首尔地区，就韩国的国都啊，离边界很近，北朝鲜只要用一些基本的武器，就是长程火炮和短程那个导弹，就可以对汉城这首尔造成很大的损害，对韩国造成很大损害。从这上，韩国呢是不太愿意这个动武，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动武。但是呢，韩国被逼得无奈之后，他也必须要做一些姿态，因为他毕竟是个民主国家，他对民意要做反应，才做一些姿态。所以美国高调宣称自己的特种兵到了韩国，包括两艘航母都逼近那个朝鲜半岛，这些姿态呢，其实在我看来还是意在于施加压力。我觉得可能美国还没有到决定动手全面动手的地步，甚至外科手术打击可能性也不是特别大，因为主要是韩国和盟国顾及到北朝鲜的反应，所以现在美国可能还是想进一步呢让这个事情呢就要发酵，但是通过中国来施加压力，看看中国是否最后在政治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做选择，然后呢能够真正对北朝鲜施加点压力，可能这个是美国现在所想做的事情。
好的，谢谢王飞林教授。那么同样也想请王建伟教授对刚才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发表的这个看法呢，做一个这个简单的回应，就是您怎么看这个有观众朋友认为呢，就是说美国不要伤害中国的这个国家安全利益，那么也在对待朝鲜问题上要谨慎三思而后行，您怎么看这种看法呢？
那个听众打进来电话，其实也反映两种不同的观点。那一种观点就是说，这个美国要谨慎。那么也有几位这个听众打进来电话，就是说，这个好像这个解决朝鲜问题很容易啊，只要美国人这个下这个决心就在这个习近平闭闭眼睛，那个朝鲜问题解决了。我想这样的看法，虽然这个可能是美国确实有这方面的这个军事上的能力，但是要真正在朝鲜这么一个国家这么做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难度啊，还是有一定难度，因为那个朝鲜它也不是这个伊拉克，它也不是那个这个利比亚，朝鲜是一个训练有素啊，武装到牙齿这么一个国家，而且现在又有了核武器。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如果说可以用军事手段就解决问题的话，我想美国可能早就这么做了啊。那么当时小布什总统在这个911以后提出了所谓的这个邪恶轴心嘛，那三个国家对吧，这个利比亚、这个伊拉克他都动手了，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北朝鲜到现在就都没有动手，那为什么呢？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北朝鲜这个钉子要拔掉啊，还是相对的相当大的难度，所以我想呢，这个领导人在做决定的时候，他不会说图一时的痛快， 来做这么一个决定啊，那么他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后果。北朝，所以呢，这个中国现在一直讲说，中国不允许在朝鲜半岛所谓的生战生乱，啊，不允许朝鲜半岛发生战争发生动乱。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就是长远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个考虑。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政治利益的这个因素吧，政治利益有这个因素，但是我想呢，还是因为如果在家门口，不管是谁动手，我打起来的话，那么都会波及到中国，那么是中国属于一个比较困难的境。
好，谢谢王建美教授。我们线上又有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进了电话，那么就接听一下。第一位是这个湖北的陈先生，陈先生，请您非常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啊，我觉得我的看法是，中国和朝鲜是个孪生兄弟，他们两个都是一种流氓政府，中国要保护他，就是你也给美国操难子。因为我的看法，最好美国跟那人身上一根刺一样把它一挑，干脆把它解决，干脆把一次南北一统一，这就是最好。
谢谢，
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湖北陈先生。接下来是四川的周先生，请您非常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哎，我真没想到居然现在还有中国人有二次抗美援朝的想法，我真的为中国人感到可悲啊，真的很可悲啊，居然还有这样的人，还有中国还有这样的人，可悲啊，真的是。
嗯，好，谢谢四川周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钱先生，河北钱先生，请您非常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啊，世界上没有人讲真理说真话。朝鲜之所以搞核武器，就是因为这个美国和南韩老在他家门口这个搞这个军事演习。假如美国从南朝鲜撤军，只能让他们自己解决自己的民族问题，朝鲜上再搞核武器，那就可以联合国解决它。
好，谢谢您。
我觉得中国
您的观点我们听清楚了。您的观点听清楚了。还有一位是北京的白先生，北京的白先生您好，非常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你好，
你好。
哎，我想说一下，就是朝鲜问题现在已经是中国的包袱，你知道吗？就是说，就是一个以流氓为。和流氓当朋友的一个国家，能是自己能是什么好呢？我觉得能跟流氓为伍的东西的国家，他自己也是流氓。
嗯，好，谢谢您的您的观点已经反映了一定的对。刚才也有听众观众朋友有发表同样的类似的观点，想请王飞玲教授来回应一下。就是说刚才有观众他认为就是说就是这个不应该这个采取这个，就是说他说就是北京和朝鲜是两个非常相似的这个政权，那么所以他们一定要站在一起，请您回应一下，是不是您怎么看这种观点呢？
这个看法呢，其实呢有很多人有同样的看法，就是说因为中朝之间呢有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的类似，另外呢他们历史上有过很多的关联，另外呢大家不要忘记了中朝之间还有一个正式的同盟条约，因为朝鲜是中国唯一的一个正式同盟国。双方有这个安全上的义务的，但是呢尽管有这个条约，北京对平壤的政治的平壤的政策其实了解很少，就像刚才王建伟也说了，就是说朝鲜现在做些事情根本就不通报中国，所以不像一个真正的盟友啊，所以现在成一种单方面的，好像中国就支持朝鲜在的，就像刚才一位听众说的，搞一些流氓行为。那么这不代表中国就是流氓政权，也不是说朝鲜就是属于流氓政权。某种意义上说来，朝鲜现在做的事情和中国当年1960年代64年前后做的事情有点类似，就是说他觉得自己的安全，他觉得政权的那个生存受到威胁，他也觉得不见得中国是很可靠的这个永远的盟友，那么他就要寻求自己的自保。那么他发展核武器，从某种意义上是为了他的政权的自保，但这种行为呢是不是符合朝鲜人民的利益很难说。现在看来朝鲜人民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不光朝鲜人民付出代价，那么中国也受到安全的影响。所以这个意义上说，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说，朝鲜发展核武器是个非常大的威胁，是非常不好的事情。但从中国的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角度看呢，可能还是可以容忍的，这就造成了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困境。
最后想请王建伟教授给一个总结性的一个评论，就是说刚才也有听众观众朋友提出问题，就是说提出质疑，认为这个美国一直不作为，认为美国是和韩国在朝鲜附近呢就是搞这个军事演习。那么也有中国也一直批评美国和朝鲜和韩国对朝鲜政策是太过于强硬， 不利于问题解决。那么您是否认为您对这种观点是您的观点是什么？您认为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的呢？
对，我想这位听众的这个观点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那么朝鲜半岛今天这个局势走到这一步啊，不可能说完全只是单方面的责任。这个朝鲜它这个发展核武器、发展导弹，固然有它自己的这个维护它自己的政权啊，那么要争取这个国际地位啊这些考虑，可是，美国方面的一些政策，我想呢也不太具有建设性。那么你看，因为美国这个外交啊，它是非常相信，比如说炫耀武力啊，这个进行军事演习啊。然后那个这个进行这个经济制裁啊，这些都会有，好像就可以达到这个外交政策目的。但是事实上，这个历史往往证明了，你过多的使用这些强制性的手段，它所起的效果有时候恰恰是相反。
嗯。
那么你说这个朝鲜这么一个国家，你要在他家门口搞几次演习，就把他给吓倒了。或者部署一些军队就把他给吓到了，我看这个，是太幼稚的想法。所以呢，我想呢，现在就是，应该也是，就是双方就是各方面都要一起努力，才能这个把这个朝鲜战争、朝鲜半岛可能发生战争的隐性给摘掉。你把责任推给任何一方面，单方面说某个国家要负责任，我想这个都是不正确的说法。
好的，谢谢王建伟教授。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有关朝鲜核问题讨论到。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美国东盟峰会是否是打造围堵中国的包围圈。